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六章，迦兰，我的姐妹。不错，同伴是来了，我们的团体有新的成员加入，而且看来似乎越来越多。但是女性如何？亦或理想只为男性专有？很明显，我们所发掘的理想和生活方式是超越我们这些粗鲁笨拙的男子之外的，但女性可能更完全地体现它。非暴力，关心穷人，选择最卑微的身份地位。我们知道，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能手。我们每个人都有与女性相关的记忆，家里的姐妹，童年的友伴，青梅竹马的小伴侣。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又有多少的幻想？尤其是我，少年时代的幻想，就是使我第一次在人生的舞台上，以歌手和浪子的姿态出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女性的形象是我们这些奇妙的古代意大利中部的男子最重要的部分，甜美、善和精致的部分。我们之中有谁没有做过骑士的梦？有谁没有在五月圣母加冕庆日向那些头戴花冠的少女唱歌？我方记与女性有关的记忆都是美好和值得珍惜的。不过其中一位在我的记忆中特别突出，她就是迦兰。迦兰是出身贵族的厄独兰的女儿，她有两个妹妹，迦利和毕迪。他们住在圣路芬诺广场的一座大厦里。这座大厦有如一座堡垒，而不像一个住人的家。我不常见到他，不过我知道他。他像一个美梦一般，在我的视野中升降。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头长长的金发和坚定的眼神。我想他知道有我这个人，在亚西西，我们对全区的居民多少总知道一些，尽管每家都有门栅和围墙。同时，在我皈依主耶稣并以福音为生活中心后，我听说他对我的一切都很关心，并希望能和我见面。似乎他要寻求我的帮助。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安静和单纯的约会似乎不容易安排，但这个约会是没有人可以阻止的。它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在圣达米安诺附近见面，在草坪中的百合花丛前，迦兰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把我吓了一跳。方济，他说，我看你是在寻找天主，我希望你能帮助我。迦兰，我说，我最高的主召叫我追随他，我内心充满平安。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与贫穷夫人缔结了婚约，并决心永远忠于他， 我已猜到是这样了。方济，除了贫穷夫人，再没有别人能使你幸福快乐，我真替你高兴。我希望你能帮助我。整个亚西西都在谈论你和你的同伴，在天神圣玛利亚所做过的那种生活。我也想过同样的生活，同样的祈祷，尤其是像你们这样贫穷。方济，我应该怎样做？我有很多朋友要跟随我这样做，他们也非常渴望天主。财富对于我们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的日子过得毫无意义，我们快要被这些空乏的谈话和烦闷窒息了。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宣扬福音的时机到了。方济，为我们想想，不要遗弃我们。问问主，是否也要女性向他许诺，为福音的贫穷和耶稣的爱而放弃一切。迦兰从他母亲那里得到坚定的宗教信仰，承继了他父亲坚强的性格。要阻止迦兰是不容易的，他一直都很关心穷人，他并不轻浮，也不妄动，他是生来就要奉献给天主的。和他一席话，我感到勇气百倍。天主自己完成了其他的一切，和我一起并一直帮助我的劳杜诺修士的家族与迦兰的家族素有来往，靠劳杜诺修士与迦兰的家的关系，事情开始有了发展。迦兰在他的好友古福西的陪同下，常到波西安克拉小堂来和我见面。我们常讨论彼此最关心的共同理想，渐渐的，这理想越来越深刻和圆满了。我对迦兰的性格也有更深刻的了解。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就对贫穷的观点来说，他的看法比我更极端。从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谈中，我已感觉到，从他那里，我可得到某些正确、可靠和坚实的依靠。他把自己奉献给天主的准备工作简短而彻底。他坚决地要抛弃世俗和彻底实行福音的教训，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理想。好吧，我说，骑士的女儿，你也守贫穷吧。不过，有一个大难题，问题不是进一个有名望的、受人敬仰的修院，一座古老和社会所公认的修院，他根本不要进这种修院，他必须自己来，自己创造一种新的修道生活方式。当然是在我，方济这个卑微的小子协助之下，而我唯一的资历只是我的经验而已。这是不容易的。迦兰决定在圣之主日当晚迈开他最伟大的第一步。我们事先商量好，他当天穿戴过节的服饰到总堂去，在感恩祭中，从基督诸教手中接受他的圣知，然后我们计划了一件足以使我们全部被捕的事。我们一定是疯狂了，完全疯狂了。迦兰的家，我已说过，就像一座堡垒，而不是一座普通的住宅。那里住着他的哥哥们，守护森严。 他们根本不可能让他们最美丽的妹妹在夜间逃到天神圣玛利亚森林，加入一个有名无实的用树枝建造的隐修院，和我们这群被称为小丑的人为邻。然而1211年的圣之主日之夜来临，亚西西在月光下沉睡了。在像堡垒一般的大厦，有一个人还未睡。其实他正在大厦的唯一出口处忙碌着。在中世纪，欧洲每一幢房屋都特地开一道小门，专门作为出殡使用。此时迦兰正轻轻地移开门叉，打开这扇通到街上的小门。门外，他勇敢的好朋友古福西在等着。他俩悄悄地穿过草坪。我方济和我的同伴点亮了伯西安克拉所有的灯，静静等待这两位离家出走的人的到来。劳动诺兄弟和施威杜兄弟前去接他们。我们所有的人一望见他们的身影在远处出现，马上就持着火把迎上前去。这一个在黑夜中的游行实在很奇妙，那是在我们贫穷的生活中一个最欢愉的希望。我们还没有制定一套把真女奉献给天主的礼仪，不过我们有一把很大的剪刀，用来象征我们为了主而剪断一切以减轻旅途负担的决心。到现在我还可以看到，在天神圣玛利亚的小教堂里，散开在我眼前的迦兰那头金黄色的秀发。在我四周围是一双双像燃烧煤炭一般发亮的眼睛。在剪断这一把美丽的秀发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给迦兰披上一件粗麻布长袍，一条粗绳腰带和一双木屐就容易得多了。女性接受贫穷的理想，加入我们的行列，加强了我们男性的力量，使这个讯息的美更趋于普遍化。我怎能不告诉你第二天早晨的混乱情况如何呢？当他们发现迦兰的空床后，他那些愤怒的哥哥们冲到我们给迦兰安排的临时居所巴斯蒂亚圣保罗修院，一进教堂就动手把他们的妹妹拉走。我当时不在场，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们的。当时迦兰不理哥哥的威胁，一手紧紧地抓住祭台的一角，一手唰的一声把头巾拉下，露出他被剪去的头发的头。他的哥哥不发一言地退下，知道一个女孩子既然下了这样大的决心把头发都剪光，无论什么人都不可能改变他的主意了。后来在圣达米安诺萨拉仙，他也这样吓退了一群持械攻击亚西西和附近一带的暴徒。有一晚，一群不法之徒来到修院，发现一位修女高举着圣体匣，像一座堡垒一般保卫着他所照顾的修女。如果他们要硬冲进修院，对那群修女为所欲为，他必定不惜一死以阻止他们。这就是亚西西的迦兰。奇怪，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 尽管我们的教会有许多出类拔萃的女子，如迦兰、迦琳、德兰等，在教会里仍然是这样歧视女性。是的，我方济必须说，你现在仍然歧视女性。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害怕女性，因为她们危害你的德行，还是你认为，当然没有说出口，她们是属于较低劣的种族，不值得触摸神圣的物品？你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甚至经常禁止他们登上祭台去，让在场的教友有幸听他们诵读一段圣经。有哪一位男性能只凭他的性别而超越他人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有一点离经叛道吗？或者你仍然是古代文化的奴隶，认为女性是没有地位的，是男性的附属品，受男性的暴力所钳制，注定在幕后生活，像回教徒的妇女那样。不错，现在我想起来了，看看格曼尼，你见到他的所作所为吗？你应该了解，在宗教上歧视女性的危险。这种态度和福音的精神真是相差太远了。我可以明白，我也从迦兰的事上意识到，就司铎职而言，女性的地位处于男性之下，自有她的奥秘。我也体会到，在创世时，天主取了男性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性。我也记得，在最后的晚餐中，当耶稣建立圣体时，他母亲也在场。在教会的奥秘里，我注意到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因此教会要依赖他，这位永恒的司铎。但以上任何一点都不能证明你对女性的态度是对的。很明显，你缺乏先知的恩赐，没有真理可以宣扬。有甚者，你明显是生活在过去的年代里。过去已经过去，永远不会再回来。要过了2000年，福音才开始渗透这些自封为基督徒，其实不过是受革损的受造物的男性顽固。幸好现在有些东西已有了突破。凡尔在现代世界的转化中是一个转折点，它铲除了许多重压着教会的羞辱，这是因为经过许多痛苦后，福音终于能深入教会的血脉的缘故。仔细比较一下，你会发现新约与旧约的不同。旧约中的梅瑟的暴力与建立新约的耶稣的非暴力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古代神权统治的政治概念，也就是我们中世纪所盛行的信仰、文化与政治不分的概念，其实早已被福音一次而永远的取代。而且在较后的年代，教会对此也有更成熟的了解。 爱掩盖了古代的法律主义，并进而征服人的心灵，在建造天国所带来和所宣讲的平等意识，把人不愿承认的社会阶级的种族偏见贬为尘土。注意，在女性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呢。张开眼睛看看时代的征兆，看看你可能被现实淘汰的危险。它敲击着我们思想的门，也有相当长的时日了。现代，女性应该也像男性那样，聆听耶稣之言。如果耶稣说，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再也不能因为性别不同而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如果男性可以承担成年人的责任，而女性却认为他们只能在一个屋檐下工作，或在一间修院里烹饪，为他们所谓的较优越的男人服务，这不是很荒谬吗？你需要做多少反省的功夫啊？现在，我想对今日的女性说，去，你知道，我是全心全意地邀请你们从事传福音的工作，因为这世界对福音的渴望异常热切，我实在为这些数不尽的需要而感到焦急。女士们，像迦兰那样，把你们的家转化成理想的修院，使这地方再度充满祈祷、善导和平安，让你们的工作被你们爱、安慰、服侍的能力和天赋所照亮。不要只是仿照男性，发挥你们自己的创造力，忠于你们自己，发掘你们女性与男性根本不同之处，因为这正是天主所计划和创造的。每天对自己说，男人和女人不同。不要浪费时间去模仿男性，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们一样，尽量躲开这个模范，这不适合你们。再说，这个模范也已极度扭曲和衰退了。我认为你们在世上有一个更好的模范，纳扎勒的玛利亚。耶稣在世时，在他30年的生命里，他真是从来没想过或尝试过为女性塑造一个模范吗？这恐怕不太可能吧。玛利亚和他那样亲近，他这样关心他，而且他是天父的女儿，圣言的母亲，圣神的新娘。我们对这位出类拔萃的女性想得太少，是真的。我们并没有从她是世上的一位女性，是我们的姐妹这个角度深入思考她的个性。我们没有想过她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自治和自我满全的问题。你们女士们应该在祈祷中发掘玛利亚的一些奥秘。一直以来，关于她，我们有太多感性的东西，太多无用的胜利主义的言论，尤其是来自男性的，特别是来自没有结婚的男性的。还有一件事，再也不要因为他们是男性，就让他们领导你们。如果你们一定要接受他们的领导，那就接受那些圣善的圣人的领导吧。不过，也不要轻视迦兰这样的人的帮助。他 虽然是女流，却能教你们一些有用和有力量的东西。现在，为了使你们松弛一下，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美丽的传奇故事。方济与迦兰在乡间散步，四周布满了白茫茫的雪。他们来到圣达米安诺附近的一条三岔路口，在此，圣师开口了：“现在我们该分道扬镳了。”克制之言总是来自他，他的话就是力量。因此，迦兰就自然很敏捷而谦逊地跪在雪地上，等候他的祝福。当他站起来时，他的心像在寒冷的荒野中的麻雀一般颤抖着。人性的渴望使他不仅发出孩子气的疑问：“父亲，我们什么时候再见？”玫瑰花开的时候，方济简洁地回答，因为他也很感动。但只走了几步，又传来迦兰清脆的呼唤：“父亲。”方济转身，只见迦兰脚边的矮树丛变成了一团团火红的玫瑰花。无论他们望向哪里，他们都可看到怒放的玫瑰，好像五月已来临一般。天主赏赐我们可在人生的道路上看见许多同样的花朵，如果我们真能见到，这将象征天主在我们内心所显示的奇迹，使我们能在平常与女性，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像我们的姐妹迦兰一样，甘美的交往中，生活在清纯贞洁的福乐里。